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这是你又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你，来跟随你，在你的里面啊，支取在十字架上那永远的得胜啊！让我们把头抬起来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啊！让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不断的释放出来啊！让我们经历这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能力，胜过一切罪恶的试探引诱，让我们能够靠主来得胜啊！让仇敌撒旦羞愧，在地上来荣耀主你的名啊！求你今天在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让这些经文哈、啊，真的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得到喂养，能够得到成长。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欢迎大家哈来参加今天的查经，我们查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五课了。我们今天是读到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这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啊、讲到神的话，讲到安息，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四章呢，一共是16节的经文，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的主题反复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安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入到神的安息的里面，像当初的这个旧约的约书亚一样，把在旷野当中流浪了40年当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一代，带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啊，在迦南美地当中靠着主征战得胜，得地分地啊，这是约书亚所做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呢是把我们带入到更美的一种的安息的里面啊，这是1节到第11节讲的啊。第12节到第13节、大家很熟悉了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剥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常常我们会听到用这句话呢来讲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啊，这是没有错的啊。但是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呢，我再次去思想说这两句话跟上文下文怎么联系在一起呢？上文讲主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安息，我们是凭着相信进入到神的安息，那为什么马上他就转到讲神的话的特点啊？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有分辨的辨明的能力的，那这个之间怎么连在一起啊？那一会儿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啊。那讲完这一段之后呢，就是第14节到第16节，那这是又是一个主题出来了啊，提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这在希伯来书里面已经是第三次提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第一次是在2章16节，就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第三章的时候呢，提醒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是使者，是大祭司。那到第4章的第14节，那这一节的经文呢，再次提到主耶稣基督是已经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那我们也选择第14节呢，作为我们整本希伯来书的关键经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这一段再次提到耶稣是大祭司，又跟前面两个主题又有什么关系？前面讲的安息，讲的神的话语的特点，那这里又提到这个大祭司，好像是三个不同的主题。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发觉他们是有内在的一个相关性，是连在一起的哈。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题，讲到进入神的安息，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安息？从第3章的最后一节就把这个主题点出来了哈。3章19节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不信的人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安息， 那唯有相信的人，信从的人啊，不仅是知道相信，而且是信心是活的，是带着行为的、行动的跟上，照着所信的呢去跟随，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到安息。那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一节，那这一段呢，都是在用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一段的这个历史啊。一开始他们因为没有信心，他们没有进去。这一段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三章、十四章的经文啊。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复习一下，回顾一下那一段的历史啊。因为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是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来讲，为什么当初的以色列人没有进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安息，那个应许之地的里面，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啊？所以我们把这一段读下来哈，读一下来做一个复习。那我们一段一段来读，我们还是要请弟兄姐妹来帮忙啊。一个人读一段啊。第一段呢，先从民数记的十三章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九节。
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会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那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伯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
好，谢谢维敏。这里讲说过了四十天，那这是从什么时候算起过四十天呢？是他们出埃及，经旷野，走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啊，这里叫加底斯。那这是旷野跟迦南地交界的地方了。在那个地方呢，摩西特地选派了多少个探子？12个探子啊，每个支派一个，对，每个支派派出一个领袖来。这十二个探子呢，派他们进到迦南地的里面去窥探那地啊，看看那地的实际情况。那这些人在迦南地里面窥探了四十天的时间回来啊。那这个时候离他们出埃及大概有多长时间？
40年。
哦，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四十年。
还没有。
他们出了埃及过红海嘛。过红海以后，他们就走到西乃山的底下。西乃山底下他们停了很久。
对。
在那里领受律法。然后在那里建立会幕。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犯罪，见金牛犊等。
烧金牛。
对，在那里发生很多的事情。
对，
那停了很长时间，然后再起营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到了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人知道多长？
我猜是几个月，不晓得。
OK， 有没有人知道？
两年。
不到两年的时间啊。在你去看读民书记，他们起行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是第二年的2月20日。
Okay.
他们是正月十四日，前一年的正月十四日出的埃及，对不对？就是逾越节嘛，第一个逾越节。所以算起来是一年多。一年多啊，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呢，他们窥探那地花了四十天。回来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向会众来汇报他们所看到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考验他们信心的时候了。好，我们请第二位同工来读十三章的30节到33节。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好、哦，谢谢华美、啊、所以他们十二个人当中呢，有十个人是报什么信呢？
恶信，
恶信，坏消息、啊、说他们、看到的人是很高大的，他们是打不过他们，因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我们像蚱蜢。那还有两个人，这里提到一个哈，是加勒，报的是什么信呢？
信心的信。
好，报的信心的信哈，在希伯来书里面是用福音。
福音。
福音呢，这个好消息呢，是加勒讲的，在第三十节，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所以这是加勒和约书亚报给百姓的。那百姓的反应是怎样呢？我们看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请另外一个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好，谢谢。所以这个时候就显出有信心的人和没有信心的人的区别，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们也很清楚神已经应许他们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这是为什么要带他们出埃及，经旷野，最终要进这块地。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去与他们所听到的神给他们的应许呢相调和，这是希伯来书用的词，也就是他们没有信心去接受神的话语，亏缺了神的那个荣耀，他已经到了那个边上了，再跨一步就进迦南地了，神也有话给他们了，但是他们的信心不足够去回应神给他们的应许，以至于他们相信了这个恶信，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怨言，然后是喧嚷哭嚎，然后呢他们竟然也采取这个行动哈，准备要设立新的首领回埃及啊。神其实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讲话啊，我们继续读第五节到第十节啊，请另外一个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好，谢谢。约书亚和加勒跟另外十个探子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看到的是迦南地神所应许的那个极美之地，也是神所跟他们描述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加勒、约书亚看到，其他十个探子也同样看到，但是他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呢，却有不同的反应。约书亚和加勒也看到当地的居民，也看到他们的高大， 但是呢，他们可以凭着信心宣告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不是他们看我们像蚂蚱，我们看也是这样哈，而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是今天的话讲是小菜一碟。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不要怕他们。所以这里面他们外在的经历是共同的，走的路是一样的，眼见耳听是一样的，接受的信息是一样的，但是里面不一样。有信心的人看到的是一幅图画，那没有信心的人呢，看到的是另外一幅图画。这个时候神也在观看。所以当他们一开始说要设立领袖要回埃及的时候，神并没有出来讲话，而是当约书亚加勒再次向他们讲明啊，把那个信心的那个回应，正确的回应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还是要不信啊。就像我们上一次第三章讲的，不信是恶心啊，不信是因为犯罪，不信是因为他们要反叛耶和华啊。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才向他们显现啊，他的荣光在以色列人当中出来了。好，那接下来是神对有信心的人和没有信心的人的判语啊，那记载在14章26节后面的经文。那请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点数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之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的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年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好，谢谢。所以在诗篇95篇以及希伯来书第3章和第4章引用的经文，耶和华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一句话呢，在第3章第4章希伯来书里面反复出现了4次。那这句话呢，就是出自民数记的第14章28节，就是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啊。所以是指着这件事情哈。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在诗篇95篇和希伯来书里讲的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指着什么说的哈？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是指着说他们不能进入到 Promised Land 啊，迦南美地当中所讲。好，还有两段啊，我们再请两个同工帮我们读一下，36节到38节。好，哪一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36节到38节？
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
好，这是讲到 这个十二个探子当中另外十个的结局、啊、是遭瘟疫而死。好，最后我们再看这一段，是39节到45节、啊、好，请一位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去。他们却善敢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赫尔玛。
谢谢、啊、所以前面他们该上去的时候呢，没有信心、啊、上去。那这个时候神的话已经出来了，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指着他永生来启示、啊、接下来40年，那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哈，应该是接下来38年的时间要发生的事情已经讲出来了。但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执意要上去，而且摩西劝他们呢，他们也不听。所以无论是他们不上去，开始的不上去也好，还是后来坚持要自己要上去也好，那同样的表现就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不接受神已经讲出来的话，以至于他们最后一个一个的倒闭旷野、啊、所以我们读的从希伯来书的3章开始7节、啊、一直到今天的4章11节，就是以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来讲、啊、这个神的安息这个主题的、啊、那以这个为背景呢，我们再读希伯来书4章1到3节的经文，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明白了、啊，希伯来书4章1节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所以这里3次讲到进入安息，进入那安息，进入我的安息。那1次是讲到说他们听了福音，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这是第2节、啊、像传给他们。所以这个福音对于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指着神借着约书亚和迦勒传递的，他们凭着信心可以得迦南地这件事情讲的、啊、这是对于他们来讲 所说的福音。那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啊、以至于呢所听见的道呢与他们无异。所以他是用这一段话来鼓励希伯来书的读者、啊、所以有福音传给我们呢，这个福音是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呢是借着相信，我们的相借着相信的人呢得以进入那安息、啊、也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指着第2节里面讲的没有信心的人、啊、那所以前3节讲的这个主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就是、啊、信从的人得以进入安息，不信的人是无法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的。第3节的后面这一部分呢，就开始给我们讲神的安息这个主题、啊、那我们先来看看这里列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神救赎以色列人的计划分成哪几个阶段，这样、啊、基督徒得救有哪些跟以色列人的经历有哪些可比的地方、啊、那这张图我觉得画的挺好的，这是圣经简报站的同工他们在讲解、啊、这个以色列人 从埃及到迦南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他们做的一张图啊。那我们看这个图呢，就很直观，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哈。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经旷野进迦南呢，是经过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离开埃及，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在旷野待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呢，准备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了哈，他们到了这个边缘却没有进去，因为没有信心，所以神就定义让他们在旷野流浪四十年。那四十年之后，他们是从另外一边哈，经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最后进入。那他用这个以色列人的经历呢，来对比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历。埃及是代表罪恶的地方，那就好比是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那基督徒出埃及是说，他借着信心，借着洗礼，经过红海，借着洗礼，与主同死同复活，在地位上进到基督的里面，他就是得救的人，他就可以被称为信徒。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信徒呢都成为得胜的门徒，因为在神的应许当中呢，我们不只是离开埃及进入旷野，旷野有旷野的目的，神也是带我们经过旷野呢，是有一段时间的哈，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们也要在旷野待一年多的时间，但绝对不是四十年。本来是这一年多的时间，神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之后呢，要带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哈，经过舍己，经过与主同死同复活，在经历上，不光是在地位上，也是在经历上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在基督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所以本来是这样一个神的救恩的计划啊，用这个来对比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帮助我们去思考啊。埃及、旷野、迦南地各自代表什么呢？埃及是代表世界充满罪恶、魔鬼掌权的地方啊。神救我们出了埃及，过红海是让我们得救的。在旷野，神在旷野有神的工作，神没有让他带他们从上面容易走的地方走啊，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那地方不是旷野，有人居住。但是呢，圣经记载说神故意不带他们走那条路，因为他们一到那里就会跟当地人产生冲突，一旦征战他们又会退回去了，所以神故意啊不带他们走好走的地方，有人居住的地方，反倒带他们去旷野。在旷野做什么？在那里颁布律法，对不对？在那里向他们显现，在那里教他们怎么去见会幕，怎样去遵行神的律法。从前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一群奴隶，但是呢，神要经过在旷野这一段时间呢，把他们重整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让他们靠着在会幕里的服事，与神的亲近，见证神的律法呢，让周围的各国列族列邦呢都能够见证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神的荣耀。这是他们走过旷野这一段时间的神要做的事情。那当时间到了的时候呢，神本来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的。那迦南地代表的什么呢？迦南的地不是代表天堂啊，因为他们进迦南以后他们要征战的。进迦南，迦南那里有当地的居民，迦南七族的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们要得地征战，第一场战役就是那个耶利哥的战争嘛，他们要靠着神去得胜的。所以迦南地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不是代表天堂，我们进到天堂里面不需要征战的，那里也没有仇敌的，也不需要我们去得地 去分地的啊。所以迦南地对于我们属灵经历来讲，是说我们经历神的大能，靠主来得胜的经历。因为前面是得救， 旷野当中可以说是成圣重整的阶段，那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征战了。在地上，就是在这个没有离开地上与主进入荣耀之前，我们可以靠主来得胜的，这也是神留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那个纪要真理班，我记得于红节目是有点到这一点，就是那个神造人的目的当中有一个是让仇敌魔鬼羞愧的，要借着人打败魔鬼的。我记得他讲说，神如果自己打败魔鬼的话，这个太容易了，就好比那个拳击冠军啊，碰到一个小孩子，那个不经打的没办法打的，那打赢了魔鬼输了他也会不服气的。那神的造人的计划之一呢，就是要借着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比天使的能力还不如的人，但是这些人是依靠上帝的大能，他可以让仇敌羞愧，可以胜过仇敌，可以不至于犯罪啊，靠着神能够追求一种圣洁的生活，然后让仇敌被打败。所以神救赎以色列人也有这个目的。迦南的人看起来很高大，城墙很坚固，但是如果以色列人经过这个重整，他们跟神重新连接以后，他们可以靠着神，他们不用这个用刀用枪，他们用呼喊的方式就可以使高大的城墙被攻破，那么强大的敌人可以被打败。这是神要在得救的以色列人身上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得救绝不简简单单是离开埃及，这只是得救的一部分啊。我们罪得赦了，我们不至于经受最后的审判了，不会这个落到这个硫磺火湖里了，这是我们已经出来了。但是经过旷野的重整之后呢，我们在地上还是要有使命的，是要去征战的啊，是要懂得去依靠神，使敌人被打败的啊。所以小结一下哈，所以就像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过程中三个阶段，出埃及入旷野，走过旷野，和离开旷野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一样，神救赎我们的过程也包括得救、成圣和征战得胜啊，这三个阶段，这是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那这里呢，我们也要思考这个概念，两个概念啊，一个是信与信从，信啊 ，belief 和 trust 有什么区别？你说这些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包括这个600,000能够出去打仗的，包括那个12个探子中的10个探子，他们信不信神？他们有没有 belief？
有起初的 belief，
有起初的 belief。如果没有起初的 belief 的话，他们就不会出来了，对不对？
对，
哎，他们还是跟着神，也跟着摩西的。一开始他们也不信任摩西，但是后来摩西在他们面前行了神迹，一个一个的神迹，他们也相信，也跟随，也出来了。而且过红海的时候，他们也经历到神的那个大能，所以他们是有某种程度的信 belief， 但是这种信呢？不是信从，就这里讲的这个 trust 啊，不光是这个一些的头脑上的相信啊，而且这种的相信呢，在他们遇到考验的时候，遇到这个拦阻的时候呢，他们依然能够用信心去回应，而且根据他们的信心去采取行动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把我们
就像第三章说的那个，他没有坚持的相信。
对了，第三章是讲到我们要持续的相信啊，坚持到底的相信，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要退缩的那样一种的相信。
对，
这种的信心坚持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入到神的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当中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求神的也是啊，不光是我们头脑上的知识和对神的概念上的认识，那要把这种的认识呢化作我们的 信心的回应，要信从、啊、要跟随、啊、你说他们害不害怕？他们也会害怕，对不对？加勒、约书亚他们也看到仇敌的高大，城墙的高大，但是呢他们有一颗信心的眼睛，看到那之后的更伟大的更强壮的那位造物的主宰、啊、他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可以上去、啊、我们要学习、啊、这个学习用信心去 trust God、啊、去信从神，跟随他、啊、来回应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样的难处、嗯、好，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停一下，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地方。
所以这个四章的这到目前为止是等于是三章的延伸、啊、
没有错呀，从三章十九节他引入安息、嗯、相信这些概念以后呢，到第四章他就进一步把它展开。三章十九节讲说他们进不去是因为不信，
不信的关系、
嗯、那第四章继续讲、啊、从正面去讲、啊、我们这些因为有信心而进入安息的人、啊、也是凭着信心进入安息、嗯、
不是我想要在我觉得好像是不是那么清楚、啊、因为不信没有进入安息就是不信，那不信就是没有得救嘛。
我们再回到这张图、啊，当你说不信是没有得救的时候，你的得救的概念是指哪一个呢？是说他们没有离开埃及吗？他们当然已经离开埃及了、啊、没有过红海吗？他们已经过了红海、啊、他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呢，这个救恩是一个完整的救恩，它不能只停留在旷野，这不是神完备的救恩的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入迦南，全备的救恩是旷野加上迦南这双方面的经历，或者说用下面这个总结、啊、不仅要得救而且要得胜。但倒闭旷野这人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你说得没得救？得救了，他不在埃及了，他已经出来了，但是呢他没有得胜。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个故事，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提醒我们的地方。你说读希伯来书的这些教会里的人，他们有没有得救呢？他们已经出来了，他们已经称耶稣基督的名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希伯来书作者鼓励他们，你们坚持下去，坚持到你们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后面、我们继续读的时候他用其他的话鼓励他们、啊、不要像那些倒闭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经历了一部分的得救，出了埃及但却进不到迦南美地。就后面他就讲安息嘛，进不去，进不去安息是可以进去的、哦、因为第四章第一节是我们既蒙留下那进入安息的应许，那个安息还在那里。 It's available for everybody， 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进去啊、嗯、不要停留在说、这个出了埃及、这个阶段、要继续的去努力的竭力进入安息，进入到神已经给你 make available 的那个更美的一个境界。那我们可以讲说靠主得胜的境界、啊、
所以
得救恩这个概念呢，是所以得救是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有得救，有成圣，有进荣耀，有得胜、啊、不同层面的概念、嗯、好，对不起丽丽你要讲。嗯，
我有一个问题，上次华媒介绍我们去看那个圣经简报站有一集就讲那个得胜者，我听到那个牧师的意思好像说得救不见得会得胜，只有得胜的人才可以得永生，所以只得单单只是得救并不能进永生，一定要做个得胜的基督徒才会进永生。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请牧师再解释一下进入安息这四个字，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哎，这个是我们下面要去讲的、嗯、你们觉得呢？得救和得永生，刚才这个 Vivian 所讲的这个概念，所以 我觉得这个关键可能是在这里，这个迦南地到底代表什么？迦南地在这里并不代表天堂，并不讲到这个人得永生的最后的那种的状态。如果是代表那个的话，那这些人倒闭旷野他们就没有进入到永生了， 但我不觉得这里的迦南地是代表得永生。迦南地我是觉得他们是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那这些没有得胜的人，倒闭旷野的人，最后得不得永生呢？他在地上没有完全使这个活出神给他的那个 potential， 他会失去奖赏，他会失去这个本来他应该得到，神已经给他预备了，他凭着信心是可以得到的，但是他没有得到那一部分的奖赏。那他最终会不会得救呢？有哦，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有提到，有些人最后得救是仅仅得救，在永生当中呢是光溜溜的，没有工程，都被烧光了，但是他那根基还在，他还是得救的人，他只不过那个得救之后在地上本来应该能够建立的那个工程，金银宝石他可以建造的，结果他变成这个草木禾秸的工程，最后经过这个火的检验都被烧光了，结果最后他是仅仅得救，有没有到天堂？到天堂，但是没有得到该得到的奖赏。所以这样讲是不是这些的经文就能够更好的都串在一起？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讨论过，然后我记得我们是说要是不是持续的相信，那他根本开始就是没信。我记得上次我们讨论，或者是我至少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因为说有两种说法嘛，一种是说后来救恩就失去了，另外一种说法是说他起初的信就不是真信，那现在好像又变得好像又多了另外一个阶段出来了，就是你信但是没信到底，那只是没有得奖赏还是得救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好像还是有点 confused。 而且我就想到加尔文讲的得胜的必然性，那是这个是不是很明显就跟他讲的得胜的必然性是根本就是没有这种什么叫必然性的，因为有人得胜有人不得胜，照他的讲法应该所有人都得胜了，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我的理解对于加尔文的得成圣的必然性是就是理解错误了？
我是杨月，我分享一下刚刚那个信跟 trust， believe 跟 trust 的那个我记得这个我在那个上次在那个基要真理第一堂课也分享过我就举那个例子，就是说齐克果他在讲信跟 trust， 信就是说你有看到证据比如说以色列人看到神在埃及行的神迹，那要过红海看神行的神迹，他们信了就是 believe， 看到就是好像证据。那这个 trust 是说你没有看到证据，但是你相信神讲的话他就会这样成就比如说要进入迦南地那神没有行神迹怎么打败他们神就是说你们进去我会与你们同在那不 trust 的人就不进去了，就是那另外那十个探子那 trust 就是还没看到神的工作他 trust 那他就赞成要进去我认为就是那个七个国举一个例子我就觉得蛮有效的就是还蛮 effective， 就是来举这个例子这样我就是分享那个信跟 trust。 那至于得救我认为迦南地是就是一个影子就是要进入神的安息。那神的真正的安息可能牧师等一下会讲，是耶稣再来国度那个安息才是真正的安息，我认为是要引那个出来，那这个在地上那个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安息我理解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杨月的分享那接下来从第三节的后半部分他就开始帮我们去体会这里讲的两种的安息。那从第三节的后半部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许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前面我们读了这个民数记第13章14章的经文，那里面神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呢，那个安息是指的 Promised Land，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就是第八节所讲的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那约书亚最后也带新的一代人进到迦南地里面了，但那个安息不是神在这里所讲的那个安息，这里是讲到一个是我的安息，神说这是神他自己的安息，那又称这个安息叫安息日的安息。什么是安息日的安息呢？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关于创世的记载的时候，第七日跟前面的六日有什么不同？
第七日好像没有早上跟晚上。
对，前面六日都提了。第一日之前第五节，一章五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然后讲第二日的时候也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前六天都有提到是有晚上有早晨，但是讲第七日的时候没有讲有晚上有早晨。这一日在神创造大功结束之后就开始了，但是没有结束。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讲的第七节说第三章第七节说，所以过了许多年，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 today 如以上所引用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换句话说，当人不硬着心，当人听到神的对于这个安息日的应许，对于这个神的安息的应许，当人用信心去回应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进入到这个安息当中，因为这个第七日是一直在持续的，一直没有结束的。只要人凭着信心呢，他可以随时的进入。约书亚当初带人进入到迦南地只是一种的预表，让人能够体会到与神同在的那个得胜的一种的状态。但真正从创世开始一直到世界的结尾的这个安息呢，是一直 available 的神给我们的预备的。那到主耶稣基督来，主耶稣基督自己宣告我是安息日的主，那些法利赛人呢就挑他们的毛病为什么你安息日做这个做那个，都是安息日规定不该做的事情吃东西掐麦子等等那耶稣就宣告我是安息日的主。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个主耶稣基督也邀请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他已经把这个安息日的安息真正的带给人，他是安息日的主，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呢，就可以随时进入到这个安息的里面。所以这是从第三节后半部到十一节这个作者要跟我们讲明的一个道理这里有一个叫做第七日的安息， 叫做神的安息啊，这个日子呢是神所应许你可以随时进入的啊，它被称为安息日的安息，叫那安息啊。那这个安息有什么特点呢？啊，这里讲两种安息啊，一个是约书亚带入的安息，指迦南地；另一个是神的安息，被称为我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和那安息、那安息啊。那神的安息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啊，神的安息是完工之后带来的啊，他特别强调造物之工已经完成了，神要创造的事情都已经造好了。但之后不等于说神就不做事，神做的是另外一种的工作，神做的是赐福的工作，神做的是维系的工作，让这个已经被造好的世界呢继续的去能够正常的运行下去，这都是神要做的工作啊。主耶稣基督来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呢神是一直在工作的，但是这里讲是造物之工，造物之工已经完成了啊，成全之后神就设立了这个安息日啊，创世纪的经文。所以进入这安息是要人呢歇自己的工啊，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啊。这个不是靠着人创造出来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这里用神创造的时候歇了创造之工而进入的安息来比喻，当我们得救赎的时候进入的这个安息歇了自己的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挣来的安息。这里讲说竭力进入那安息啊，那安息已经在那里啊，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给我们解释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啊，十字架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不是在靠自己的行律法得以进入安息啊，这个安息是靠着相信进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歇了人的工作，单单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得以进入的。那第二个，这个神的安息的特点是一直在那里，从创世纪的第七天开始就一直是 available 的啊，神应许给我们的，凡相信的人呢随时可以进入。第三个啊，这个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得以进入的。旧约中的约书亚哈并没有使以色列人得享这一种的安息，而是主耶稣，新约的约书亚啊，这个名字约书亚是希伯来文，耶稣是希腊文啊，他们是同一个字啊，把我们带入到神的安息啊。那刚才这个经文已经读过了哈，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亲自邀请我们进入到神早就给我们预备好的这一种的安息当中。
我在想，这也许是我前几次的时候提到说，希伯来书会有一些地方就会 challenge 我们traditionally 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种观念哈。我在想我的这个讲法可能会把大家误导，因为我越读我就越觉得其实我们不大需要去想这种问题，反正我怎么看圣经就觉得它就是要我们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你要是有人会觉得说啊，那我就无所谓哈，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不需要得胜，或者是我已经得救了，我也不需要奖赏啊。我想这种态度是神不喜悦的啊。不管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怎么样，圣经一直都是跟我们讲，你就是不断的一直往前走，不断的一直往前走啊。所以，如果我用脑子去想那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想不透啊，想不通。但是我再仔细想，其实根本不用去想那些问题。因为那些问题想了对我没什么帮助啊，不会说因为我想通了我就往前走就走得更远更稳还是怎么样啊，我觉得那些问题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想。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于宏杰吧啊，是不是在下一课还是什么地方他讲到，因为 上一次我们讲到说要持续相信哈，然后我心里面当时的反应就是，在我现在生活过得好好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会持续相信，不会跌倒。可是万一逼迫来了，怎么办？万一今天有人说拿个枪进来说，你信耶稣吗？你要是信耶稣，我就给你一枪换下一个。你要是愿意否认，那么可以活命。其实有这些例子的，但是我想到这些例子，我就没有把握说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坚持了下去。可是我就是最近应该是于宏杰讲的吧，他好像也是问了类似这样的问题，然后他就说，就是鼓励我们说我们不用害怕，就说我们不用担心自己到时候走不下去。他说因为神应许我们说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因为我们现在日子没来，我们也许会觉得到时候自己没有那个力量，可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那个日子来了，神自然会把那个力量加添给我们。所以我但是听到这个信息心里面就很感动，我不用怕自己以后碰到困难碰到逼迫走得下去走不下去，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我就是一直往前走，我觉得就是这样啊。
没有错啊，华梅，你读经读到这种的感受，这是对的啊，这个方向是对的。你看，神的心意，无论是在当初的以色列人身上也好，还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好，无论是在第一世纪啊面临罗马帝国逼迫的教会也好，还是今天我们二十一世纪生活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的玛丽兰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好，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往前走，千万不要讲说，哎，我将来到天上看门就好，扫地就好，你看我不需要去追求。那这种呢，就有点类似当初那些人在那个边缘上退回去，结果造成的那个结局是什么呢？他们本来在旷野不必待那么久的，结果他们在那里待了40年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出去了，他们就可以征战了，他们就可以得胜了，他们就可以为主去得地，然后传福音得人，彰显上帝的荣耀了。结果有些人呢，几十年就在那里打转，信主几十年还在原地在那里徘徊，生命没有果子结出来荣耀神，那就有点类似当初这个倒闭旷野这一批的人，出了埃及确实没有进入迦南。这些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经文是鼓励我们向前向前，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正确的去积极的去回应主给我们的机会护照。最近我们同工也在筹划一些明年开始我们新的工作，盼望这些的机会出来的时候，大家往前走，大家一起往前走，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在追求主的事情上，不要停留在我们现有的这个阶段，我们向下扎根的话总要向上结果子，我们这过去几个月神实在是恩待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安静好的条件，我们随时上网，我们就在一起来追求主，那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向前。
我想说一点，正好今天上午长青团契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这个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的第14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起初的信心没有坚持到底，是什么结果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在基督里与基督里有份，那么就必须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否则的话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希伯来书一直在不断地强调我们要坚持，要持守，要持定等等 就是要我们信心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要继续不断地相信才行。如果我们相信了，但是后来呢，我们信心又失去了，又没有坚持下去，那么你原来的那个得救还存不存在，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刚才华美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你这样的想宽一些，我们不要去计较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不要去想它。这个想法我觉得你是很乐观地来想，但是问题不是我们自己想不想的问题。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种论调，就是一再地来提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记得这个概念在我们原来在 GCEC 的时候长时间来就是给我们种下了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神学思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此这个你想不想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存在哪里，这个东西我觉得有遗憾，有弊病。为什么有弊病呢？就是和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第3章14节这个是矛盾的啊，是矛盾的。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原来的确实的信心，那么就在基督里就没有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没有在基督里没有份，是不是就是不得救了？所以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有问题的。这上午我们都讨论的问题是这个结论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在希伯来书一再提出了几次的警告？为什么警告这个基督徒啊，一定要坚持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个道理。否则的话，你这个信就有问题了。所以我还是很同意那个 David Paulson 说的，对，就是我们信必得救啊，因信称义，这个是对的，信了必然会得救，这个肯定的。你信真的信了就不会有失去，不会失去。但是这个信是什么信？是持续到底的信。要把这个条件加进去以后，这个句话就对了。我们持续一直信下去，我们就必然会得救。否则的话，你是只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就是受洗以后，我拿掉票以后我就可以得救了，你可以上天堂了，这个遗憾很大呀。我们教会里面不少弟兄姊妹就是受这个影响很大，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重视这个事情啊，应该重视这个事情。因为这个14节说的很明确，说的是起初的确实的信息，他不是说原来没有信呢，原来是信，而且是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呢。如果你有确实的信心，但是你没有坚持到底，那么就在基督里面没有份了。我说这点不要对不对啊？请大家批评。
阿们。
我是觉得教会里头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可以不读圣经，我也可以不聚会，我忙起来可以不聚会，反正我有保票了。这种情况在教会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人有这种侥幸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带来的弊病。一个人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追求，一定要向前，你一天的停止都是不好的，都是神不喜悦的。这是神叫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每天都要往前走一点。所以说我也是觉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信心就还要竭力的追求，还要努力，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最后的得胜的基督徒。不是你在那儿睡大觉你就得胜了，到最后我总是得胜的，这个是错误的。
大家好，我是 Sylvia。 因为刚才启先牧师就分享那个一个 belief， 然后一个是 trust， 然后我就在想那 how about faith， 这些信有什么不同。那我就去稍微查了一下，那就说 belief 其实就像刚才 YY 刚刚分享的，就是 比例，当你看到了一个东西，你说哦，这个是真的。就像刚刚牧师说，他们看到了摩西做了很多的那个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他们经过了红海，他们出了离开了埃及，他们看到了，所以他们相信那个是个 belief。 可是他们在生命中没有真正的跟神的关系建立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 trust。 那个 trust 是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有一个关系在里面。然后 faith， 而 faith 是对一个事实，不是一个你自己所谓的 fact， 而是一个 truth， 你对一个 truth 的相信，那这个就叫做 faith。 那所以我刚刚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那在这个刚刚童姐妹也分享的，那个李长老也分享的，就是起初的信心。所以当这个真正的起初的信心，他第一个得救的坎走进去的时候，他不但眼睛看到了，然后他的生命开始被 touch 了，他就会往前行。有的时候会摔跤，有的时候会，可是他在过程当中，他就会越走越深，越走越坚实，就真的是就会坚持到底。那这个最后的时候，就是一个我所谓的我们说得胜的有奖赏。那可是这个奖就是像我们上次讲的，我就觉得上个礼拜分享的，我就觉得很扎心的，就是我们基督教是因为 salvation 带动了我们对神的回应，我们的那种工作，我们的 work 是因为我们对神的 trust， 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我们的 belief， 这通通加在一起以后造成的很多的后面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个怎么讲，真正的信心真的是不会失去的，真正的生命的被神 touch 的时候它是不会失去的。可是 again 是因为我们当我们进被 touch 以后，神的那个灵会感动我们，会越做越好，也会越，可是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可是圣灵会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行，继续往上 build up， 就是神自己会工作。
好，谢谢 Sylvia 哈。我们持续的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就会不断的这个听到这种的话，像四章十一节，所以他讲了这个神的应许，讲到歇自己的功，讲到相信的之后呢，他还是要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务必怎么样，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还是要尽我们这一部分的责任啊，神已经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使出的这个力气啊，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这个信从 trust 不仅是相信，而且是跟从。当人最后在考验的面前，这个 belief 这个 faith 没有办法的活出来的时候，如果这个 faith 是 dead faith 不能够跟从的话，那最后会跌倒再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些话呢，我们都要记在心中。慢慢的我们喜欢读神的话的时候呢，就把那些人的总结啊，神学的一些的理论呢，可以暂时放在一边。用神的话来去引导我们的思想，那这是不会错的。让这些话成为我们存在心中，成为我们的提醒。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务必竭力的进入安息，免得学那个不顺从的样子。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第十二节、十三节，讲到神的话语的特点。神的道是活泼的，人就是 living， 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像天上的雨雪一样，绝不突然返回，它一旦降下来呢，必要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是活的，第二是有功效的，第三个说比喻成这个利剑，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 这是讲到神的那个话语的那个分辨的能力啊，还有一种的尖锐的穿透性。嗯，大家记得在启示录讲到复活的耶稣的形象的时候也讲了，口里是吐出一支两刃的利剑，那是讲神的话。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那个征战的宝剑，那个宝剑呢就是神的道啊，所以这些都是圣经里一贯的哈，用这种很锋利很有穿透性的哈，它能够很细微的把这里讲说魂与灵把它分开，骨节与骨髓哈，外面的里面的哈，很细微的一些的区别都能够分开。这是讲到神的话语的第二方面的特点哈，它有很强的这个穿透性。第三个是说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这是这个 discerning， 像一个很清楚的镜子来照在我们的里面啊，把我们里面的这些情况都能够显明，我们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啊。那第十三节啊，他把这个神的道转成了主自己啊，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这个他前面是讲神的道，现在这个他呢是
耶稣、
讲主自己，在他面前不显明、没有一样是不显明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看到没有，这是在讲主，而且这个主是审判的主，他能够鉴察所有的东西，都像敞开的一本书，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所以是在讲主的审判、我们常常是独立的讲这一段，神的话多宝贵啊，神的话有什么特点。那我特别去想说它跟前面十一节经文有什么关系，大家觉得呢？为什么在这里突然讲到神的话语有这些的特点，而且前面讲的 word of God， 然后后面呢就讲主自己。所以我把我的思想跟大家分享啊，这一段呢我是把神的道呢把它直接跟主啊连在一起，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哈，那个主就是那个道啊，主口里所讲出的话是他的本性的一种的发表，而且在这里特别强调他的那个审判，他的鉴察，没有人的心思意念，他里面内在的各种各样的想法能够向神隐藏的，神都知道的，神也都辨明的，神也会这个审判的。那这个跟前面是神在旷野当中对以色列人不信的人的一种的审判，他在怒中起誓让这些人不可，他们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这实际上是一种审判的降临。所以呢这里是在讲说这个六十多万人呢，只有两个人最后进了迦南美地，进入那个安息，其他的这个人都倒闭旷野，这一种的审判，当时听到这一段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和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话语的人，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哈，我们今天的人和像当初的人一样，在神的面前是一切都赤裸敞开的，哪怕我们心思意念当中一点点的这个杂质哈，神都知道，神都会鉴察，神不会错的。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只有两个人啊，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可以最终进入迦南地。那其余的六十万人，他们有些人是表现比较强烈的，包括那个十二个探子中的十个人，他们是明显啊用口讲出报恶信的，可能有些人是带头在那里发怨言，在那里这个喧闹啊。要回埃及的，但是所有每一个心里面那个时候没有用信心去回应主的那种的状况呢，神都辨明，神都知道。我想这是他在这里强调神的话语的这种的活的带有功效的，他有这种很强的穿透力，又有很强的这个分辨能力，然后讲到这个在主的面前显明他要达到的目的，激发起我们对神的一种的敬畏。那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他马上要讲这个 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缘故哈。如果只停留在第十三节，让人觉得很没有盼望哈，很没有出路。我们里面的一切的污秽、肮脏、不信哈，在神的面前都被他鉴察，而且要接受他的审判。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感谢主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首先是把一个真实的光景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过去的人因为不信会倒闭旷野啊，而且神是一个鉴察一切的神啊，他无所不知，我们里面的东西他都知道，但是你不用害怕，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已经升入高天呢，什么意思啊？他已经在地上成就了救恩了，我们一切罪恶过犯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不用怕哈。如今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已经升入高天，在神的右边呢，在为我们祷告，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要持定我们已经相信的、领受的、接受的这个道啊，福音的真道，放在心中，不要偏离，抓住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啊，已经为我复活了，我可以有这种把握，有这种确据。而且呢，我们的大祭司是有人性的哦，他是知道我们所在地上所面临的试探，面临的这些的危险，面临的各样的软弱的这种的情况，不是不能啊，是用双重否定的方式强调加强这种语气，他是能的，他一定能的，一定能够了解我们所处的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试探的情况，他自己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呢，但是与你我不一样的，我们有可能会跌倒，我们会软弱，会犯罪的时候，但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所以基于前面所讲的，我们今天不用害怕啊，神知道一切，鉴察一切，我们有软弱，我们有面对这个仇敌的攻击，但是呢，我们只管怎么样，坦然无惧。这个宝座不光是审判的宝座，它也是施恩的宝座，而且呢，这个呢是我们随时可以来到这个宝座面前来支取。我要得什么？连续，连续是针对我们的不堪、我们的犯罪、我们的软弱，本来应该受罚的，神有怜悯啊，没有让我们受罚。恩惠，恩惠是 grace， 是我们不当得的，但是神愿意给我们，而且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在地上一个很重要哈。我们如何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他可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所以这是能够把这三个主题，安息的主题、神的话的主题和这个大祭司这个主题能够穿在一起的哈。它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一个信息，来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真相，同时呢，让我们来投靠神。基督徒是要接受基督的审判，在基督台前。罗马书十四章也提到，哥林多后书五章也提到哈，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的，我们是的，在基督台前我们要显露出来的，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遭报的哈。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啊，主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大祭司，他已经完成了在地上的救赎的工作，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能搭救我们，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来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对于当时哈，面临这个教会逼迫的人，他们很需要听到这样的信息，因为他们里面有重生的生命啊，所以这些鼓励的话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会加给他们力量。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在面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样的试探的时候，这些的话只要我们听进去 也会在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呢加给我们的力量，提醒我们不要像倒闭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有那样的机会却不用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错过了这个进入的迦南地里面为主征战得胜的机会。今天呢，我们要用信心去回应神的应许，所应许的这个随时可以进入的安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也知道我们所经历过，他可以体会我们所经历的，而且他能帮助我们得胜，他会怜悯我们，会给我们 grace， 会给我们提供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结尾要鼓励我们的一个信息。
牧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请讲。
这边讲到的是我们常讲的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那我就想到说我们说耶稣他是大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也说他是先知，然后也说他是君王，那 为什么不讲说我们的大先知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大君王是因为祭司他就代求，特别知道百姓的心意吗？还是为什么？
他这里面特别强调说他凡事，就是说前面他有讲，就是说比如说在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就是他跟我们有同样的血肉之体。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帕斯而为奴仆的人。十七节十八节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看到没有，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作为大祭司的时候，他的这个特点是在凡事上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是特别强调他的那个人性与人认同的这一方面，所以他才有资格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挽回祭。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特别是讲到他成为肉身以后他的这些的经历，他为什么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他自己也曾经被试探，但是他胜过了试探以后呢，他转过来就可以来搭救那些受试探的人。那回到第四章呢，他特别提到说体恤我们的软弱呀，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当他强调在人性当中，这位完全的没有犯罪的主耶稣基督经历了一切，甚至经历的比我们的还那个程度还要深。主耶稣受试探是直接魔鬼出来攻击他。
所以他这里用祭司不用先知君王，就是因为祭司是代求嘛。他自己
祭司与他的认同，在凡事上认同这一点上在人性里面与人的认同这些话都是非常宝贵的这一段呢我花很多时间在读因为这些话呢就是好像都已经很熟了每个字每一段都明白，但是怎么把它连贯在一起它这个上下文这个编排的顺序为什么这样排，其实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思考有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做的把这些比较熟的经文呢可以先背下来像第十二节像第十六节，那这些呢都可以藏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可以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要不要把这两节经文来读一遍，我们先来读第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
有功效
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
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
连
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变
变。
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来到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下周我们的考试题就是哈，我们在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会得到什么三样东西，大家把它背一下。结束的时候请李长老好吗？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一章的圣经，真是帮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 认识到我们如何的能够在持守真道上我们要怎么样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你告诉我们要持守真，持守我们所信的道，我们要一点也不要偏离。主啊，同时你要告诉我们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主啊，你体恤我们到一个地步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更深。主啊，因为你经历过世上所有的试探和 人在世上所有的经历，主啊，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依靠你来帮助我们度过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困难每一个艰难每一个痛苦，同时我们要能够从你那里得到真正这个心灵里面的安慰。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把自己再一次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每天和你亲近的时间和你灵修的时间，同时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里面每天能够得到新的亮光，使我们能够真正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心意来走每天的道路。主啊，谢谢你，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的时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能够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能够不单是每天，而且各个小组各个查经班都能够坚持在这样的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共同来研讨。主啊，这真是你给我们的大的福气。主啊，但愿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这一切机会，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灵命上能够往前走再往前走不往后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